聆听学员心声，解答学员疑难，
分享老师心语，传递学院的最新动态。
透过圣经真理，建立生命与侍奉，帮助学员应用实践良苑课程中所学，打造健康教会和工人。
林成、
阮一新，
良苑专区。
欢迎来到今天的良苑专区，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阮一新。
那我们诚心二人组，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还不知道啊，这个诚心二人组究竟怎么来的？林成
加阮一新，
心啊，诚心。当然，其实呢，这只是我们在节目中间，有的时候我们主持人呢自己给自己的这个搭档啊，我们要想一个称号。我记得很好像我们电台有很多，过去有很多这种所谓的组合
拍档。
我记得以前呢，我和杨天成老师呢，我们就是天成、林成、二成。
但是其实最有名的应该是晨曦三老。
三老，对了，
因为这三老啊是会不断换人的，越来越年轻的，
越来越
啊。所以现在的版本的三老是哪三老呢？
现在的三老好像已经不存在这个晨曦三老，但是有所谓的晨曦三不老，就是那个时候万峰啊、文慧啊，还有我记得那个时候另外有一位同工是杨天成老师，杨天成老师，那么他们就是所谓的晨曦三不老啊。但是我觉得晨曦讲座呢，这一个系列节目呢，说起来已经差不多快将近20年的时间。那么陪伴的弟兄姐妹呢，特别是中国的教会啊，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成长，健康工人，健康教会。那么星期一呢，在晨曦讲座我们预备的是良苑专区，当然这个栏目呢30分钟是特别为良苑的同学呢，或者说良苑的一些消息安排做一个平台。我们盼望呢能够透过良苑专区，让老师和同学之间呢有更好的互动交流。
其实呢，我们在7月开始进入庆祝良苑35周年，我们的庆祝活动呢是没有停止的。因为呢，我们在7月底的时候呢，有53个同学来到香港参加我们的学习营，然后在里面呢，我们也有一些培灵会到了我们10月底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高潮，就是我们良苑的院庆培灵会。所以呢，其实我们整个35周年的活动呢是一直在庆祝。我们有4个动起来的活动，1、2、3、4，现在第4个呢就是关怀传爱心。其实呢，这个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鼓励弟兄姊妹呢用爱心行动去服侍身边有需要的群体有什么群体呢？我们举例就是说，好像是老人、病人、留守儿童、民工、残疾人等等你去用爱心行动去服侍他们，然后呢服侍完以后呢，就用300字来分享你参与这个服侍行动的体会，来电邮到我们良苑的电邮地址 school at 良友的拼音 liangyou.net， 然后写的最好的35篇作品呢，就有机会在我们良苑专区里面分享就会得到我们苑训水晶，其中一课第4课就是侍奉苑训水晶所以呢，鼓励弟兄姊妹继续努力。
对，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想起最近呢，我刚刚去了一趟菲律宾那我自己就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了一个信息，就是耶稣5饼2鱼的神迹那么在那里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们给他们吃吧。那记得吗？耶稣对这些门徒说当这些有需要的人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门徒可能觉得怕麻烦对耶稣说，打发众人离开个人回自己的村庄，自己找食物吃。但是耶稣却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这一次呢，我自己在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呢，其实对我自己都有一些很深的学习跟提醒其实有时候在我们身边真的有一些需要的人，有一些的问题，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满足所有人的问题，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当我自己在思想这个关怀传爱心的这个行动的时候，是不是在我们的身边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是我们真的可以 适时的帮到一些人，可能不一定是物质方面的，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安慰，一个鼓励，一个关怀，那么对他们来说呢，其实就是一个莫大的鼓舞。这就让我真的想到啊，耶稣对彼得的一个提醒，就是喂养主的羊。所以在我们身边呢，真的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主把一些的羊群放在我们的周围，可能有的人是迷失的羊，有的人是漂流在外的羊，有的人是受伤的羊，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关怀，用我们真实的爱去关怀他们，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实际可以去操练的。
有时候呢，一个人去做关怀的行动呢，可能会觉得没有足够的力量，所以我也可以鼓励大家，就是跟弟兄姊妹可能两个人一组这样去探访，
对了，
好，或者是一个小组，整个团契啊，有一个特定的活动去关心，就好像刚刚过去的暑假，我知道也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去关心农村的一些小朋友啦，办一些活动啦，给他们或者是帮他们做补习啊，补习
营会夏令营
啊，那些英语啊数学啦、等等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如果你已经有一些爱心行动啊，鼓励你分享啊，因为我看好像不是很多人来参加嘞，我所以应该要鼓励鼓励。我们今年的主题啊，就是开拓动员传承，我们动员我们弟兄姊妹去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啊，就好像我们这次的学习营里面，其实呢，你可以想象53个同学聚集在一个营地，还有是在36-37度的高温底下，
对，
其实呢，真的非常热闹啊。经过了5天的学习，到了最后一天呢，啊，我们只有一个早上的时间让弟兄姊妹有分享啊，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分享，但是呢，我选取了一些弟兄姊妹的分享了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他们在营会里面呢学到一些无论是讲道的功课或者是特别在宣教方面的一些功课
认识
我觉得呢这个对其他没有机会来到学习营的同学也有一些激发，还有他们也希望回到自己的老家以后立志更好的学习，更好的服侍。所以呢从这三个礼拜，从今天开始连续三个礼拜，我们在良苑专区里面都会听到学习营的弟兄姊妹的分享。然后我们在院庆特刊里面呢，其实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将会公布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印刷非常精美也有图片的院庆特刊。在特刊里面呢，老师跟同学都有分享啊。今天呢，等一下我们也会邀请童振牧师来分享他参与本课课程的批改考卷啊，关心同学的一方面的一些分享。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内容非常丰富，还有呢，今天也会公布本土拆船的考题，所以希望大家了就不要离开啊，安心来收听我们这半小时的良苑专区。这次先来分享的有陕西的孙姊妹、安徽李弟兄、河南杨弟兄、江苏张姊妹，还有江西刘姊妹，我们听听他们在学习营里面的励志。
我是陕西的孙姊妹，在这一次18营会中，我学习最重要的一门课就是宣教士的学。宣教士那种精神对我感触最大，他们为了呼召，他们舍弃了他们国家那享受，他们来到我们中国，他们摆上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看到了灵魂的价值，看到生命的宝贝，他们愿意摆上，这是我最大的学习的最大的感触。就我现在我要立志继续在良苑学习，装备自己，再造就自己，就立志奉献，顺服神的呼召。你看我们国家有多少未得之地，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没有，他们没有听到福音，你看我们下一代青少年，我们下一代他们都走向了迷茫，他们都走向了死亡的道路，我们竭力去传福音，使更多的灵魂得救，使更多的人悔改回到主的面前，使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着永生的盼望，得到这永远的福分。我就说到这。
以前，听电台是学知识， 现在来了呢，开始学老师这个人。学老师这个人学什么呢？三个方面。第一，这些老师你看他们很简单，其实他们很有水平，我们必须从心里服。你透过哪里？透过他们讲道，透过他们讲话，我们就发现他们是有水平的，我是这么认为的。第二个学什么呢？学做人。就像我们同刚说的，他的肢体告诉你怎么做人。传道人不仅讲道，哎呀，我们要行出来，让他感受到你是一位神的仆人，你是上帝的使女。第三个是侍奉，这个我们感受也比较深。来，我们都是将来都是统共，都是在教会里侍奉的、讲道的，最多恐怕就是嘴讲道的。那讲道不仅仅讲道，他还要同工嘛，同工就要配搭侍奉，配搭侍奉怎么侍奉，他们已经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回去作为一个牧者应当怎么做，要有水平，还要学习，晋升都不够。我个人觉得有可能到剑道去搞一个。第二，学做人，不做人不行，对吧？讲人家讲得那么狠，自己做得那么差，你有什么资格讲呢？可以不讲，生命感染他，让他跟你学，像保罗。侍奉，尊重同工，每个人都很可爱，只是你没发现他的可爱。
我是河南的杨弟兄，我这次学最重要的学习是，我看到了这么多鲜活的见证，成为我生命当中的祝福。感谢上帝把各位弟兄姊妹不远千里召聚到这里。在小组的分享当中，每一次见证的分享都成为我的激励、我的鞭策、我的省察。从我们小组夏弟兄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60多岁的老人听回了3台收音机，一年学习了2院的功课，看到了他对上帝道的渴慕。在青岛刘弟兄的身上，我看到了他在患难当中没有埋怨神，而是上帝接走了他的爱子，但是却把救恩给了他全家。在四川的徐弟兄身上，我看到他年纪轻轻都奉献给主，真正的这像一面面镜子，每一次光照我，我都看到了自己的软弱、亏欠，甚至是污秽。我立志继续接受上帝的陶造，成为他圣洁合用的器皿，等待上帝的呼召，能够成为为他堵破口的人。感谢主。
我是来自江苏的张姊妹，这几天的学习最触动我的就是童真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宣教的事工。当老师说到一位老执事在那个他的女儿在宣教的时候被恐怖分子投了手榴弹，然后殉道了。当他的女儿殉道的时候，这位老执事他没有沉浸在自己的痛苦当中，他是想到的是喜信给那些跟他们一起去宣教的同工。当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流泪了，因为我也是从患难中走出来的，我经历了差不多有10年的痛苦。然后我当时我在患难痛苦的时候，我想到的都是自己。通过这个牧师，我看到了他在痛苦当中他想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所以这是我学习感触最深的一点。然后我也立志就是能够传承老师们的生命的侍奉，用爱心去侍奉，去帮助更多的人。所分享这里。
我是来自江西的刘姊妹，自从我来到罗湖口岸，见到我们的老师和蔼可亲，见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见到了家人。每一天老师的安排井井有条，耐心的提醒，出行之前不断的劝勉，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使我感受到主的爱透过老师的爱真实的表达出来。对我重要的这个的一个学习就是，昨天下午 叶牧师那个教导深入我的心，因为他讲要学习那些好的榜样，少多听少说，小事忠心，殷勤事主，品格的塑造是主所看重的，与主的关系也是主所看重的。立志，我要对主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因为主曾对我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担起主的使命，透过这一次的学习，将全备的福音传出去，接过福音的棒。
建立童真。2012年，良友圣经学院庆祝30周年。那个时候呢，受命访问大义工卢文牧师，赫然发现一个从没有留意的秘密。自从1982年开始的农村圣经学院，一个4年制的课程，其实本来是3年的，后来在1991年改为4年制。那个时候只是单单播放我们的课程， 就是把传道人应该学的圣经侍奉需要的有关科目制作好，按时播放，要学的就自己按时候收听，听完了就算了。直到1992年才开始有入学报名和成绩记录，展开了一个有架构能跟进的学习系统。在2007年良友圣经学院迎喜院庆，订立了院训敬虔圣洁传道侍奉，我们也做了校徽，推出了迎喜院庆特刊即课程概览这本书。修读本科文凭课程，按着电台播出的时间收听做考题，一切顺利，只要每一科都及格，两年一定能够毕业的。2007年原来的课程设计，本科文凭都得完成28门必修课，包括了新旧约各9门，10门实用神学，8门选修课才可以毕业。但是为了让学员能够更上一层楼，可以接轨读上去，2015年良友圣经学院修订本科课程，同学们现时要学的是28门必修课，包括了新旧约各8门，外加解经与研经，8门实用神学，基督教教义、讲道学、圣灵论、基督公人操守、异端与极端、教会行政、教会历史、基督教伦理学和拆传3门，教会增长、拆传导论、本土拆传。鉴于整个神州大地的需要，良友圣经学院的选修科也是多姿多彩的，实用性很强。我们有灵修默想与应用、单身事工、青少年事工、基督教与科学、中国教会史、圣经教师训练、主日学教学法、教会复兴运动、团契生活、婚姻辅导、基督化家庭等等，还有很多不能再多讲了。通过学院推出的必修科加上5花8门的选修科，学员们所得的可以说是相当全面的。盼望本科毕业的学员都能够学以致用，认真的侍奉神，服侍教会。
建立拆传事工，发展有策略性的福音行动。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欢迎联系互动。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N 汉语拼音的良友.NET。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
那刚才听了同学的分享，也听了童真牧师的这个分享，其实我觉得良院专区呢是一个非常活泼，或者说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很真实的一个呈现。因为真的听见同学呢在营会中间的学习励志啊，我这次呢也参与一点点的学习分享啊，和弟兄姐妹一起有一些交通。那特别我负责的是讲道，那么 看见同学对真理的那种执着啊，或者说对真理的那种认真的态度，其实我自己是很感动的。
其实呢，很多同学都受到林晨牧师的教导所鼓励，在接下来的两个礼拜你就会听到的了，因为呢，林晨牧师就没有这个福分来参加我们学习营最后一天的那个分享会，我就听完了40多位同学的分享，其中有一位同学呢，就是受到你的鼓励，叫说就是讲到不是看图识字，
看图说故事。
对对对，所以呢，他对自己有一些反省。虽然他已经是一个牧者常常有机会讲到，但是透过林晨牧师的学习教导真的要更好的、认真的来预备讲道。好，我们进入考题的时间了，就是由本土拆传。这个本土拆传呢，是周广亮牧师重新制作的24课的这个版本，所以大家考试不要再按以前18课的那个版本，要按这个重新听24课的这个版本。
好，那么接下来呢，请弟兄姐妹留意抄写本土拆传的考题了。一样，我们分上下两个部分。本土拆传上部分，请以《使徒行传》第17章保罗在雅典的宣教，指出他跨文化布道的智慧。请以《使徒行传》第17章保罗在雅典的宣教呢，指出他跨文化布道的智慧。这是上半部。下部分呢，请说明你所面对的跨文化环境，你会怎样让步呢？又怎样不失去信仰的底线？又怎样不失去信仰的底线？好，很快我再重复一次本土拆传的考题，请以《使徒行传》17章保罗在雅典的宣教，指出他跨文化布道的智慧。请说明你所面对的跨文化环境，你会怎样让步呢？又怎样不失去信仰的底线呢？那我想这是我们在本土拆传里面呢，这一次为弟兄姐妹预备布置的考题，盼望弟兄姐妹呢好好的思想再来作答。
其实呢，在我们的微信义工每周精选里面呢，我们其实已经把本土拆传还有约翰福音每天做了图文来发送的了，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呢，收到这个微信以后呢，你就真的要再转发给更多的弟兄姊妹，鼓励他们来听。这两门呢都是新的，约翰福音也是黄雅阁牧师重新制作的30堂课，非常详细的讲解约翰福音，所以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做推广的工作鼓励更多人来关注我们的义工每周精选。现在呢，我们已经有超过20000个关注了所以我希望其实呢应该可以再多一点嘛。你说我们良苑的课程到底有多少人听，我觉得应该不止20000嘛，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加油努力。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良苑专区呢，时间的关系就暂时进行到这儿。无论是良苑动起来，无论是课程的学习呢，都鼓励弟兄姐妹呢持之以恒，我们能够继续每一天在神的真理上呢一起的追求成长。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见。